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节目，我是欣彤。今日是10月2日星期三，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美东时间下午3点，我们为你带来最新的市场资讯。星期三在伊朗对以色列进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攻击之后，市场越来越担心中东紧张局势可能升级。美股指期货盘前小幅下跌，全球股市出现小幅波动，债券保持稳定，石油价格上升超过2%，黄金接近创纪录高位，美元指数稳定在 101.25， 在之前的礼拜二曾经触及 101.39，是9月19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Newin 全球投资策略师 Laura Cooper 在接受彭博社电视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局势升级持续，市场对货币刺激和美国经济软着陆的希望就可能会受到挑战。美国劳工统计局星期二公布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显示，由于建筑业职位空数出现2009年以来最大增幅，以及州和地方政府部分的职位空缺数增加，八月职位空缺数升到804万个，远超市场预期。调查仲显示，八月企业招聘率降到3.3%，同2013年以来最低水平持平。企业裁员率亦维持在低位，勾画出就业市场好坏参半的局面。星期二仲公布了美国九月制造业指数是47.2，低于预期，同八月前直持平。连续第六个月低于50荣枯线，反映出订单疲软和就业市场放缓影响。对美国港口罢工的担心亦都引发了投资者的关注，这个罢工可能每日给经济造成50亿美元的损失，谈判进展不大。星期二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里面，共和党人曼斯成功淡化了他的强硬形象，而民主党人沃尔兹就显得有点紧张。双方就移民、堕胎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星期三，美国九月小非农就业人数录得143,000人，较上个月增幅略有回升，表明就算美国整体的就业出现一些疲软的迹象，但大体仍保持稳定。巴克莱分析师星期二在报告里面指出，他们完成了对 iPhone 供应链的调查，发现因为需求低于预期，苹果可能削减这个季度的 iPhone 16产量，关键晶片零件供应商被大幅斩单。苹果星期二收跌 2.9%。 全美年销药店的医疗服务业界人士 CVS Health 星期二宣布将裁员约2900人，以削减成本。这次裁员人数占员工总数不到1%，股价星期二跌超2%。在投资人对私人信贷和年金需求的推动之下，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星期二预计到2029年时，它的资产管理和退休业务将会产生100亿美元的年收益。运动服装制造商耐克公司下跌 0.79%， 这个公司公布季度营收不及预期之后，撤回全年业绩指引，本后涨 4%，之后快速转跌 6%。 美国国防股上升，洛克希德马丁上升 3.64%， 雷神技术上升 2.67%， 两家公司都创历史最高。标普航空航天和国防指数创新高，邮轮和航司股下跌。伊朗袭击事件之后油价上升，美国能源公司的股票例如西方石油、康菲石油本钱上升，包括英国石油公司 BP 在内的欧洲同行股价亦都上升。彭博社星期三报道，三星电子公司正在东南亚、澳洲和纽西兰裁员几千人，但不打算在南韩裁员。综合报道，随着伊朗对以色列战争升级，专家表示伊朗石油基础设施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以色列的目标。伊朗星期三较早时候表示，除非有进一步的挑衅，不是的话，他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已经结束。而以色列和美国承诺将对德克兰进行报复。随着对更大规模战争的担心加剧，市场情绪紧张。 MST Markey 高级能源分析师克洛尼克表示， 中东冲突最终可能会影响石油供应。他强调，石油供应的严重中断已经迫在眉睫。他进一步指出，在经历了长期的地缘政治风险疲累之后，这些最新的事态发展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卡沃尼克补充说，由于冲突现在直接包围伊朗，全球石油供应量高达 4% 面临风险。袭击或者是更严厉的制裁可能会使石油价格再次升到每桶100美元。另外 ,Rapidan 能源集团总裁 Bob McNally 亦都指出，随着以色列从加沙掉头黎巴嫩和伊朗，战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与能源更加相关的阶段。星期二，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金融事务的副部长布伦特内曼在讲话的时候批评中共的外汇互换限额缺乏透明度。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没有报告互换协议的细节，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对这些协议的处理混乱而且是不一致。而这种不透明的做法被认为可能隐瞒了向中共寻求帮助的贫弱国家所面临的财政困境。同时内曼亦都指出， IMF 在批评中国经济政策的时候都太客气， IMF 应该更加透明地披露中国和其他国家对 IMF 贷款计划所提供的融资保证。他亦都说， IMF 没有公开评论中国人民银行在管理中国汇率方面的作用，亦都未解释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为什么和中国国际收支数据里面的储备交易不一致。正碰上 IMF 和世界银行将会在今个月迟些举行年会，内曼尖锐的批评为 IMF 的中国政策增添了更多的争议。据亨网报道，随着伊朗星期二向以色列发射一系列弹道飞弹，周边国家关闭了空域，航空公司机组人员亦都应付日益升级的冲突而寻求改道，很多航班被迫绕道而行。根据航班追踪服务 Flight Radar 24公司发言人表示，航班被迫随处改道。这个地区的航班流量快照显示，各个航班以宽阔的弧道向南北扩散，很多航班集中前往开罗、伊斯坦堡。欧洲空中交通管制机构 Eurocontrol 较早的时候向飞行员发出警告，提醒他们注意这一升级的冲突。之后没多久，这个机构宣布关闭约旦和伊拉克的空域，并且关闭了进入塞浦勒斯控制空域的关键通道。报道指出，伊朗和以色列冲突扩大，干扰航班运作，预计这个将进一步重创航空业。MarketWatch 报道，经济学家表示，随着美联储开始减息周期，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似乎比较低，但是就业市场疲弱和信用卡拖欠率上升可能构成双重威胁。美国银行家协会的顶级经济学家在半年度预测中预测2025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仅是 30%。 他们表示，美联储很有可能达成难以达到的软着陆，即是一段时期的高利率会降低通胀，但不会导致经济衰退。为了应付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美联储在2022年和2023年大幅加息。不过长期的高通胀和高借贷成本比经济留下的创伤远未愈合。例如，由于抵押贷款利率高企，房地产市场陷入严重低迷，制造业已经低迷一年几。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沿岸的码头工人在星期二开始近50年来最大规模罢工，导致美国近 50% 的航运业务暂停。路透社报道，分析师警告，这次罢工将会被经济造成每日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威胁就业，并且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一再表示，他们不会动用联邦权力来到结束罢工，并且在星期二向码头工人雇主施压，要求他们提高合同报价以达成协议。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说，双方正在进行谈判，但是星期二迟些的时候并未进行积极的谈判， 罢工似乎将进入第二日。川普在星期二将罢工归咎于通货膨胀，并且表示通货膨胀是拜登政府造成的。摩登大通分析师估计，罢工可能会给美国经济每日造成大约$50亿的损失，但是预计罢工不会持续超过一周。与此同时，据 CNBC 星期二引述丹麦制药商诺和洛德公司发言人的话报道，美国公司表示已经制定变通计划，以尽量减少或者防止生产中断，包括使用空运。航运咨询公司 Vespucci Maritime 行政总裁 Nash Jensen 表示，如果罢工持续下去，最终维持买单的还是美国消费者。FX168 财经报道，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首席商业经济学家兼执行董事 Chris Williamson 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供应链挑战将会影响美国经济。Williamson 认为，全球经济可以被视为陷入困境的制造业经济和相对健康的服务业经济之间的二分法。最大的问题是，制造业会不会拖累服务业经济，导致通货紧缩几乎螺旋式上升。不过他指出，减息可能会刺激需求并且扭转制造业经济，特别是如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没有升级的话。他补充说，如果地缘政治环境更加稳定，美国会通过减息以刺激需求和刺激投资。这一次服务业或金融服务业可以开始引领制造业，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再次经历更多的通胀周期，但是这一切都应该是可以控制的。 Williamson 总结说，这个是未来几个月将要看到的有趣事情。这一场互动哪个会赢，是制造业拖累服务，定是利率将有助于维持服务增长并且提升制造业。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